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昨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参加内湖信友堂设立30周年的感恩礼拜，很喜乐也很荣幸坐在前头，从头到尾一直非常感恩，也一直领受一些祝福，也心里一直数算上帝的恩典。三十而立，信而顺服。内湖信友堂生日快乐！昨天我回去，拿着那一张这个毛巾是吧？还在我家里哦，放在我的沙发的这个一片啊，放在那里。为教会祷告。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题目叫做迈步。这个题目也是想了很久。当刘牧师约我在今天这个30周年的主日崇拜里面分享的时候，上去就让我想到教会的许多的事情。当然我就想到台北信友堂在1988年的时候，把他原本的那个很老的1962年建造的那个旧堂拆掉，重新盖一个 2.0， 那个是 1.0 拆掉，盖一个 2.0 的堂，在88年的年初就开始进行，到89年的9月23号就献堂感恩礼拜。那在那一个献堂感恩礼拜里面，我记得很清楚，我分享的题目就是迈步，挑战那时候在台北堂的众弟兄姐妹，我们要往前走，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所以在今天我们30周年的感恩的主日崇拜里面，这个题目又回到我的脑海里，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用使徒行传第11章23节，这是主的仆人巴拿巴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去到安提阿，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光景。这个应该是这样，安提阿教会这些在各处受到逼迫的基督徒来到了安提阿，来到这一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个大城，大概30万人口的地方。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是亚历山大，第三个大城东西贸易中心的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这个教会就集合在那里，就有一些基督徒集合在那里。那么我想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见证，有些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就告诉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情形。所以教会的使徒长老们，他们可能就想说要多知道一点安提阿教会的情况。谁去呢？因为那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所以没有一个使徒说我去，我这是我的看法啊。那么这个巴拿巴是居比路人，就是今天塞浦路斯长大的一个犹太人，他的本来的名字叫做约瑟啊，心境很宽大，他到耶路撒冷去，他真的是将荣耀给神，也跟使徒们互相往来。所以他们就觉得，或者请他去是最好。我觉得上帝就是有这样的旨意，差派巴拉巴，耶路撒冷教会差派他去到安提阿，就看看安提阿的教会是怎样。所以巴拉巴就去了。路加医师，使徒行传的作者，把这一件事情写的不是很多，但是很直接也很清楚。就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11章13章这里，就把安提阿教会的一些光景点点滴滴有一些清楚重点的描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今天要从这一段这个教会中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些点点滴滴里面，来跟诸位同分享一个教会的光景。安提阿教会，今天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没有提到这间教会的建筑， 没有提到它是多么的宏伟的建筑或者是不宏伟的建筑，几乎看不见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中提到这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堂会的样子，甚至也没有说它是不是像所谓犹太人的会堂，都没有记载。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从这个旅游的节目中间，我不知道诸位喜不喜欢看旅游节目啊？现在电视上很红啊，这个旅游节目绕着地球跑。这个旅游节目常常在播放一些欧洲的大城市的欧洲某些城市，尤其是法国、德国或者是意大利这些欧洲城市的这个旅游的风光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要去漂亮的大礼拜堂里面参观参观。不只是罗马的梵蒂冈啊，不只是米兰的大教堂，你看这个巴黎的圣母院，或者是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英国的这个大教堂，都是美轮美奂，彩色玻璃啊，各方面都令人很漂亮啊。不只是如此，你如果到这个伊斯坦堡哈，你也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建筑，教会建筑。但是安提阿教会圣经上完全没有提到它是怎样的一个建筑，圣经也完全没有提到安提阿教会聚会的人数有多少，没有啊。到底它是几十个人，还是几百个人，还是上千人？到底它是一个中小型的教会，还是一个大教会，还是一个 mega church？ 没提到啊，真的没有提到。但是按照我们所感觉的，这个时刻，路加医师写使徒行传记载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时刻，这个教会应该是个很年轻的教会。我比较有一点点的把握说他至少还没有30岁了。至少没有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会，他们是来自各地方的人一起成立的一个，可能在安提阿的那个城市里面，安提阿大概30万人口，在那个城市里面大概那个时候就这一间教会吧。但是没有说他有多少的人数。我觉得人数也许不会很多。如果胆大一点说大概也还没有上千人吧。这一段经文中也没有记载安提阿教会的组织，他教会有几个牧者，有几个传道人啊，后来有祷告会有提到啊，有教会有怎样的一个教会的执事，好像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这个有一些困难和问题，彼得和同工就说啊，我们不要管理这些事，我们按立七个执事来带领教会的一些圣工，来治理教会的一些事情。安提阿教会也没有提到这个，没有提到这个。似乎中间曾经提到说巴拿巴看了这个情况，然后就跑到大树去找扫罗啊，后来就是保罗，请他来安提阿来教导。那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去请扫罗来教导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这一个点，这个跟组织其实还没有什么关系啊，这还不是组织。圣经对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中没有记载堂会的建筑，没有提到聚会的人数，也没有论到教会的组织。那他所写的是什么呢？他所提到的某些重点，我觉得所强调的那几项确实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应当关注的，确实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这是圣经记载安提阿教会的光景，甚至使徒行传也并没有讲到说安提阿教会有多大的复兴，但是却是扎扎实实的讲到安提阿教会的一些情形。所强调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他强调了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参加教会、参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种族、他们的背景、他们各方面是多元的。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多元的。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初代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他的教会的门是向所有人打开的。教会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进来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慕道的朋友，或者这些对福音有兴趣的当地的人，无论你是怎样的种族，或者无论你是怎样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的都市里面，一定是有一些有钱人，一定是有一些贫穷的人，一定是有一些人打工的人，而这些人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知道他们中间也是犹太人背景的，他们中间有希腊背景的，一定也有罗马背景的，还可能有北非背景的，或者中东背景的，各种的人，他们只要来到这里，他们都可以进来。这些人可能说希伯来话的，可能说罗马话的，可能说希腊话的，可能说亚兰话的，因为中东有一些人说亚兰话啊，或者是各种语言，迦太基语、北非的语，他们也都可以进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无论怎样能进来，特别这些有可能是圣经上这边强调有一些人是受到逼迫离开了他的家乡来到安提阿讨生活啊，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内心中来到一个，当他们来到一个不陌生的环境，他们内心中是很困难的。但来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要跟这些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要一起在这边。各位，人有一个特性，会筑起一道墙起来，会从心中筑起一道墙起来保护自己。受过逼迫的人更是会筑墙观望。但是感谢主，从安提阿教会后来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的情况，似乎渐渐的许多的人来到他们中间的人就拆掉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他们能够彼此同心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聚会，我觉得是宝贵的。现在是一个都市化的社会，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内湖的这区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早先我们都不是住在内湖的，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很可爱的一个地方，很好的一个住宅环境里。我们可能从不同的背景来，或者我们中间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接触教会，从不同的宗派的教会来，我们来到这里新友堂，我觉得算是一个宗派色彩很淡的教会。我们愿意打开，不是我们愿意打开，是大家都应该要打开，让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爱里、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这让我看见安提阿教会的活泼，一个教会啊，活泼很重要。昨天我在这里觉得唱诗歌的时候，因为我坐在前面，大家都很大声，但是最大声的是小朋友。我昨天有算一算啊，昨天站在台前的很可爱的小朋友，诗情不算，指挥不算，29个。29个小朋友，你后来我们聚会最后结束的时候不是要照相吗？我就看刘牧师在这边就跟大家说，你要往前坐哈，要在这两排柱子的中间，我们要照一个转体的照啊。小朋友师班的小朋友可以坐在这个前面地上。哦，你看这个小朋友在这边挤，他们不单是挤，他们很吵，哎，他们很高兴啊，一直啊要照相啊，很活泼，我是觉得很可爱啊。教会需要这样。有人说，哎呀，教会这样不是很吵？很凌乱，没有没有，这个很可爱。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小朋友啊， 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没有小朋友，信友堂一定要关注儿童工作。现在少子化归少子化，儿童还是要加油啊，儿童工作还是要加油。一个活泼的生命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的感应，彼此的互动就会活泼了。那个感受是这样，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生命。越单纯的人越活泼，因为他里头没有重担。第二，对真道的教导与学习是热切而且持续的。当巴拉巴到了那里，看见他们这样的情况，这么多种人，这么多的背景，哦，已经在他们中间对真道中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且有很多的人会把自己的传统带来，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主观带来。巴拉巴很有智慧，他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归正的教导。可是那时候没有圣经啊，那时候没有圣经啊，那谁能够教导呢？这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现在我们的圣经，但是有旧约，所以他们中间有犹太人。那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教训啊，或者这个真理和教训是最核心的，但是这没有圣经，没有一本书可以教，那谁懂得这些？而这中间又包括所谓在上帝所创造的里面，以及新旧约，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新旧约之间的关联性，这个一定要一个懂得深入懂得旧约的人，也要一个懂得犹太礼仪的人，也要一个懂得认识上帝的人，懂得救恩的人，也要自己蒙恩的人。我觉得巴拉巴想来想去啊，上帝当然有这样引导，他就想到这个保罗。很有意思，圣经上说他到大树去找他来，对不对？可见他对这一位在大马色蒙恩又蒙召的这位扫罗，他是有关注的。很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对保罗是很害怕的，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因为他曾经逼迫教会啊，捉拿使徒。但是巴拉巴好像是能够接纳他的一位，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圣灵也感动他，就去大树去请扫罗来。我心里想，我从这句话里面的领受就是，其实他是三顾茅庐，他要请扫罗来教导这些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你觉得保罗一下就答应了吗？也许不是。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宝贵的也是答应的一个关键，就是巴拉巴跟他说你来教我们，扫罗说去哪里教，他答案是安提阿。如果去耶路撒冷，我觉得那时候也许保罗不会一下就答应，但是安提阿他就愿意去，因为这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他自己想自己是一个蒙召的外邦，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他就去了。圣经上说足有一年的功夫，保罗在安提阿教会教导门徒，教什么？教基要真理。各位，真的教基要真理。今天的教会非常需要有好的基要真理的教导。而且这个基要真理的教导，把这个纯正的教训教导人以后，在信徒的内心中间，在弟兄姐妹的里头，是一个信心指数的增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什么？我们靠什么？我们说我们信这道，这道是什么？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成了肉身的耶稣，这道就是上帝的话，这道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这些要教的。我记得这个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林道亮老院长， 他在学校里面，他对学生说，你们回到教会里面服侍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把教会当作一个属灵的学校，要教啊。因为林院长他这个当然他很长辈了，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他那时候他带领的教会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在洛杉矶的那个不是国语浸信会，算了，说叫洛杉矶礼拜堂，反正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不是国语浸信会，洛杉矶的一个教会，他在那个地方最被称道的或者最被佩服的，就是他2000的会友中有上千的会友参加主日学，他最强调的就是主日学的教育，成人主日学的教育。我想这就是巴拉巴要请保罗到安提阿教会所做的事。而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以前真的没有听过这些，现在保罗的教导他们听了，圣灵的工作听进去了，他们的信心指数增加了，于是他们生活中就活出来，就实践出来，就委身，就舍己，就跟随主。而且这个学习不是一次性的，他说足有一年之久。安提阿教会很年轻啊，所以这头一开始这一整年的时间，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他要教一年是没问题的。他以前在各地布道的时候，他都是跟人家辩论的，他教导这些，我相信他有秩序的教导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教导的以后，生命信心增长，生命就改变，以至于大家一起改变，价值观改变，思想改变，生活中的重点改变。于是这一些在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和同工们，大家一起开始就在很多的事情上，在社会上所接触的事情上，他们就有很多的不跟世人就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就开始圣灵的带领，他们就开始不说谎言，这群人不说谎言，这些人不行奸淫，那时候不得了，奸淫的是在罗马的世界里面是很糟糕的，这些人对待不同阶层特别奴隶是宽厚，这些教导在他们中间。于是当地人就说了，哎，这个人是这样做的，这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哎，他们是那一伙的啊，他们都是那个伙，哪一伙啊？就那个教会的那里面的人啊。于是人们就称这一伙人叫做小基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而是一种新生命的特质。对真道的教导和学习，他们不单持续而且热切，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的。这个等一下报告的主席一定会告诉我们，我刚参加过第一堂啊，一定会报告说有两课成人主日学，一课是两个都是圣经课程，一个是十堂课，一个是五堂课，五堂课的好像是概论，十堂课的是比较精读一点圣经。哎呀，这个报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教会已经十年了，各位，不是，你如果没有上过这个课，如果你渴望真的把圣经更认识一点，你可以选择礼拜二嘛，对不对？是礼拜二上课啊，也有课，反正等一下你们看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课，你分别一些出来，对您一定有益处，对教会也一定有益处。第三，在路加医师记载安提阿教会的点点滴滴的里面，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安提阿教会对他们周遭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或者整个的人类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他们是很敏感，而且很快的有反应，而且有做法的，而且是及时的来进行的。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个饥荒，或者在那里土耳其那里有个地震，所以安提阿教会对于所谓关心贫穷和赈灾的事情是有反应的。教会是一个灯台，教会应当是一个见证。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领受上帝的恩典，在那里要传福音的时候，碰见苦难的事，碰见贫穷的事，教会是需要有回应的。慈惠和福音是并进的。当然我们今天要有智慧，在处理这些事情或者在安排这些事情中，不能说这个只做慈惠的工作就没有福音，或者说你如果不听我的福音我就不给你慈惠。我觉得这是要有智慧来处理的。但是教会需要有一个前提，一个先后的一个观点。我们应当在遇见有人需要的时候，或者遇见灾难的时候，教会需要有反应的。而且教会这个反应要及时，这个反应要快速。时机和行动，对穷苦人的关怀，对受灾者的协助，我们的热情和我们的冷漠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记得921大地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真的太可怕了哈。我们中间也许有人还有点印象，我们常常会问那时候你在哪里啊？大部分90%的人都是在床上嘛，因为半夜一点多。好，我们立刻就有动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车到台中去。那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就一面开车一面听收音机。我记得我跟谢荣生牧师，那时候他是神学生，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学生，他开个车，我就跟他两个坐吉普车去。我们就来到丰原，到了丰原以后，我们就到了一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地点在哪里，叫做自由村，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可能是在丰原跟东势中间的地方。我们到了自由村，就也不知道上去带我们那边，我们到那边就碰到一些人，他们就说我们这边惨透了。我们说，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受到地震的灾害。他说这时候最严重的就是没有水，因为所有的水源所有的水都水管什么都没有。当他们没有水，他说几天没有水的时候，那个是很危险的，卫生很危险，疾病也会传染。他说我们就找到处去找哪个山头上有水源。结果他说我们有一些青年人就跑到某个山上不太远的一个山头上找到水源了。那里倒确实是有水源，可是怎么把这个水引进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我就问他们说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要水管啊。我说什么水管，他说就是那个塑胶水管啊，一长条一长条。我说这个要多少啊，他说要500根。我说500根就够了吗，他说500根可以了，我们算过差不多500根。我觉得上帝也是有恩典的。就在那里，那时候居然手机还能通，打电话回台北办公室，台北办公室就立刻动了，联络台中的一个反正卖这个管的公司，你替我们送500个，送500只去。他说我没有500只，我只有400只啊，400只全部给我们，你能不能现在就是立刻送，你说多少钱立刻送。果然那个公司是那个厂商是因为是赈灾的，所以他就也没有跟我们谈太多的价钱，他就把车子就把这几百只的这个管子送到那个自由村。送去以后，他们就自己去，原住民的弟兄们就自己接管，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后来花了 我想也花了不少的钱，送这400只也不少钱，但是教会就负责了，没问题。过了5年，地震之后的5年，我又有一次机会回到那个自由村，他们就告诉我，当初的那个水管一直用到现在。感谢神，救急救难要及时，你失去了机会就没有了。我记得88水灾的时候，也是谢牧师陪我，我们进不去啊，进不去那个纳玛夏，我们从嘉义走另外一条山路，真的有点紧张，只是看地图上有那条路，后来发现中间有一段不太容易走，谢牧师还是开着车冲进去啊。我跟他去，还带了秘书，我们就到那边发现他们整个农损啊，各方面的问题严重极了。我们就说我们能为你做什么？那当地有一位牧师，姓石，石头的石。石牧师就说，其实家家户户都需要一个机器，那个机器能够除草，那个机器能够摘树上结的果子。我们是不懂，他说这是他们的机器，他们懂的东西。我说那这个是为什么你们的都没有？他说我们的都坏了，有些放在这个果园里面，这个风灾来就把它弄坏了，他们平常都放在果子园里面。那我说该怎么办？他说这个要重新买。在哪里买？在旗山的一个农具店买，农业的工具的一个店啊。我们就跑到那农具店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工具店倒是很知道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他们所需要的是这种机器。那一个机器要多少钱？他说一个机器要多少钱？我们就跟那个农具店的老板商量说，你能不能便宜一点啊？他说你要几个？一个这样啊，你买10个我便宜一点。那我说我买100个呢。纳玛夏山上每一家我们送一个。我们送了264个机具。那是好几百万的，各位，那是好几百万。他们就得了帮助，他们就可以自力更生。后来世界展望会跟我们讲，你们那么关心纳玛夏，我们要做一个东西，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在那个山上的安全的地方组一个救难的中心的一个储藏室，就他们会把一些需要的东西平时就储藏在那里，遇见灾难的时候就可以救助。那需要一个救难的临时的一个东西，信友堂你们愿意捐赠一个？展望会都请我们捐赠，我们就捐赠一个，今天还在。一个捐赠一个是100-200万，各位，钱是不是说钱多钱少，是有没有这个心啊。后来我们就跟那个教会取得了相当的联系，也跟他们取得了相当的感情。对于社会事件的反应和做法需要及时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发生这些灾难的事件，但是我觉得这个世上总是有灾难的。台湾是一个风灾很多的地方，我们每年教会的预算的编列都把风灾可能对原住民带来的伤害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需要列入我们年度的预算里面，每年几十万编在那个地方，过去好些年来就是每年都用得上，我们就可以帮助原住民的教会。那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一贴了，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愿意做，那个热情是教会需要的，教会跟社会关系的建立是需要的。第四，我觉得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记载安提阿教会的重点，就是对宣教的关注，对宣教的奉献，为他的祷告，把这些整个宣教的侍奉是视为己任，是自己的事情。借着祷告引领和紧紧的跟着宣教的脚步，跟着宣教的脚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宣教师的关注就是啊，我们知道你要去，我们就为你祷告，然后我们愿意为你奉献。 就这样了，就没有了。弟兄姐妹，那真的远远的不够，我们要跟他去。当然你人不能，你人不会去，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这么进步，那个 LINE 那么好啊，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很容易跟进的，很容易。当然创起地区要保留一下啊，但是很容易跟进的，愿意跟进总是有的。前方和后方，我们在奉献上，在祷告上，在关注上，可以那个距离可以拉得很紧的。我觉得一个差派的教会一定是会被上帝祝福的教会，那个理由就是戴德森说的，你若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上帝也必关心你的事。教会若是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上帝就必定祝福这个教会。上帝所关心的是什么？上帝所关心的是他的爱和他的救恩临到世人，爱着灵魂能够得救。宣教就是这个，借着福音的广传，无论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无论是同文化是跨文化，无论是艰难是困苦，宣教的路没有顺利的，都是艰难。但是当我们去，我们踏上那个步伐，上帝的祝福就不会停止。我上一堂讲了，我在 Boston 看见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做宣教的教会，一个是不做的。那个宣教的教会的这个硬体是很简单，很老旧。那个不做的那个不做宣教教会的硬体却是很先进很漂亮，可是人很少。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做宣教的教会，就是 Boston 的公园街教会 Park Street， Boston 的很有名的一个差传的教会，他们支持100多个宣教士，复兴在他们的中间，火在他们的中间。每次听到宣教士的见证，心里都很感动。他们有的时候是经过很多的困难。我很高兴，这个刚才这个我第一堂没有用这个，看到这一章是在心里很感恩。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同心的来参与宣教的工作。你一定要好好看这一章，好好带回去祷告，好好的回应，填写这些任线的单子，然后忠心的在主的面前守住你的应许，你所做的应许。昨天我很荣幸坐在这里。其实昨天的整个的聚会中，除了是感恩礼拜以外，也是一个差派礼。我心里是很挣扎，很挣扎。我们跟马牧师都很好，大家也都跟他很熟，他很亲，他们两夫妻很亲。我认得马牧师的时候，他还刚刚从军中退伍，他刚刚跟玉如结婚，在台北堂开始参与一些探访的服事，总务的服事。神呼召他，他就去华神。1999年毕业回来信友堂，那时候我们教会有3位在华神读书，就是马清喜牧师、谢荣森牧师，还有现在在台北的李旭伦传道。为了等他们3个回来，我就跟康牧师讲，我说我们就是忍耐不请传道人，就等他们3个1999年毕业3个都回来啊，结果3个都回来了。后来上帝带领马牧师来到内湖，我们感谢主，整个内湖的服事他这么多年来的尾声。昨天这个差派礼，我知道他要去嘉义来服事。其实他们两夫妻也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跟我们交通，我就说不要，我不要在这台北跟你交通，我去嘉义看你。他就告诉我嘉义他的情况，我就记得很清楚，记了不会忘记。我说我去嘉义找你，你的地方我知道，嘉义市垂杨路111号7楼，我记得很清楚，我都背起来，就是准备去，要让他不知道哪天我去就是了。要带着大包小包去。 要带着感恩喜乐的心去跟他们在一起，鼓励和支持他们。各位，为什么马牧师不是30岁的年轻人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位，我自己也是退休，我退休以后没有像他这样子，离开职场离开这个主任牧师职位，我没有像他这样。当然我做别的事。昨天中午还跟康老师在一起，我这边结束以后去参加另外一个聚会，跟康来昌在一起。我就告诉康来昌老师说，我说哎呀，今天很感动，看到马牧师要这样去，我说我觉得自己很亏欠。哎，康老师反而安慰我，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哦，心里安心。不过你们要为他祷告。我只要告诉诸位，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神既然开门，神就会纪念。当一个教会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愿意差派一个你们中间的牧者，就像安提阿当初的教会愿意差派巴拉巴和保罗出去，我觉得那真的是要蒙福啊。这安提阿教会的这一个使徒行传13章的记载，他们在祷告中间圣灵对他们说，对不对？那是一个祷告的聚会，同工祷告的聚会，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临时的祷告聚会还是一个例行的祷告聚会，总之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做这个，他们就做了。他们顺从神，信而顺服，神会赐福给他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凡是从事遵守主的命令，从事宣教侍奉的教会必定蒙福。台北堂其实本来也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我记得1979年去服事的时候，教会也不到200个人。可是当我们走上宣教的路，当我们开始凭信心踏上宣教的服事，当我们开始接纳宣教师，开始差派宣教师，开始关顾宣教的侍奉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成长是翻倍的。好快啊，好快啊，我都觉得真的心里都跟不上啊！但是神走在我们的前面，那个引领，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每个主日都有人得救，感谢神。3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昨天也是这样说的。当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作为，当我们也学习安提阿教会应有的这些提醒和榜样，我们不要也不会因着有任何的拦阻让人进不了教会，让人不愿意来教会，那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冷淡或者我们嫌麻烦而忽略了邻舍的需要、苦难人的需要和贫困人的需要。那我们也不会因为只顾我们自己内部的喜乐，享受在肢体中的互动，而忘却了往外出去广传福音的挑战，而失去了应有的宣教的跨文化宣教的服事。我觉得巴拉巴从他受耶路撒冷长老们的使徒们的托付来到了安提阿，他留在安提阿一段时间，后来他也被安提阿教会差出去和保罗一起去宣教。而这整段的日子里面，从头一天他对安提阿教会所讲的信息和鼓励，我觉得一直是回荡在安提阿教会的里面。在这30年感恩礼拜、感恩的时刻，当我们要往前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圣经上安提阿教会巴拉巴对安提阿教会所讲的这句话来彼此勉励，让我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走到今天，谢谢你。但是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更多的心意，也更多的期待。我们盼望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就像我们所说的，三十而立，信而顺服，叫我们凭信心走上去。求主祝福这个教会，扩张我们的心胸和国度。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蒙你的喜悦，求你祝福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